我先问，看我们当中有没有做曾祖母的？有没有？曾祖母有。那请你们做曾祖母的，请你们或者举手或者站起来，好吧？那我们大家为他恭喜。有一位是我们当中的曾祖母，神真是祝福他。现在我们当中有做祖母的有没有？我想很多做祖母的，对不对？或者你们举手或者站起来，或者请你们站起来好不好？祖母应该还有体力可以站起来。我们做祖母的请他们都站起来好吗？好，我们感谢神，是我们当中有这么多祖母。最后呢，我们当中做母亲的，你们也可以站起来，好吧？我们一起感谢神。好，请坐。神这是祝福我们这个教会。我们看，从最年纪最小的，还做曾祖母的，都在我们当中。其实在我们教会当中有四代五代，对不对？这是神的祝福。我们应该向神感谢。那今天我要跟大家来思想的一个题目呢，就是接续上个礼拜。你记得上礼拜要是我们来这边崇拜的话，上礼拜我谈到是野地的花，注重住在野地。那个 subtitle 就是个人任意而行。今天我要跟大家来谈的就是第二部分，就是野地的花，要注重住在这个花这个题目。那 subtitle 就是以慈爱诚实来相待。今天我们要所要看的原则上都是路德记。要是你们要把路德记圣经打开的话，只有四章。我等一等会把这个经节印到屏幕上，不过至少你们还可以看这本书《路德记》。《路德记》是旧约圣经第八本书，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谈的四世纪之后，就是《路德记》。那这本书呢，你要看整本圣经的话，用女人妇女的名字命名的只有两本书。今天《路德记》就是其中一本，还有一本你记得是谁？哪一个本书呢？以斯帖对不对 ？Esther， 来，好。所以今天我们要所要看的就是一本《路德记》。那《路德记》一开始第一章第一节就说，当士师秉政的时候，所以我们就晓得路德记所记载的故事是发生在士师秉政的时候。那我刚刚讲，上个礼拜我们谈到野地的花，自动住在野地。为什么是野地呢？因为个人任意而行。所以士师时代是一个很黑暗，灵性当很黑暗那个时代。那今天呢，我们所要看的，就是在这黑暗的时代当中，神也让我们看到一个充满爱心、一个很美丽的故事。换句话，在这混乱的时代当中，神还给我们预备一个很美妙的、一个很美丽的故事。所以我今天这个题目就是注重这个花。换句话，在这个混乱野地当中，我们看到一朵花。所以今天的故事就是谈到这个事情。好，士师秉政的时候呢，我们上礼拜谈过，就是一般百姓都是邪恶，就是因为百姓的邪恶，所以神就容许饥荒临到迦南地。在那个地方呢，有一个人，他叫以利米勒。这个人呢，是在犹大支派的人，他们所住的地方是在伯利恒。那我们知道伯利恒是什么地方，对不对？主耶稣出生的地方就是伯利恒。所以这个人是从主耶稣出生的地方住在那个地方。但是呢，因为发生饥荒，那为了解决生活的问题， 怎么办呢？他说要带他的妻子还有两个儿子跑到隔壁的国家叫摩押地，盼望在那边能够得养生。那我们知道摩押人呢本来是以色列的远亲，不过这个民族呢是被神所咒诅的，因为摩押人的祖先是罗德，那罗德跟他的女儿乱伦所出生的儿子，他们的后代是摩押人，所以这个民族呢就是神所咒诅的。不但这样，因为当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以后要进到迦南地之前，本来要经过他们的摩押地，但摩押人不让他们经过他们的地图，要跟他们征战，所以神就说他们是应该受咒诅的。那以利米勒把太太跟两个儿子一起带到什么地方去？带到摩押去。住了不久，以利米勒就死了。那怎么办呢？他的妻子叫拿俄米，就为他两个儿子娶了两个摩押地女人做他的妻子。媳妇第一个媳妇名字叫做俄尔巴，第二个媳妇叫路德。不好景不长，当他们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差不多十年以后，两个儿子也死了，但是剩下只有两代三个寡妇。在当时的社会情况啊，寡妇是最被人家所忽略，被人家所看不起的。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你要是看旧约的圣经的话，神常常要勉励劝勉以色列百姓要顾念孤儿寡妇，因为寡妇是没有人管的。所以现在呢有两代有三个寡妇就在异乡当中，你说他们情况怎么样？很不好的情况。那这我们可能说是这是可能是以利米勒犯了一个大错。他们本来是要住在神所应许给他们牛奶与蜜之地，他们现在遭到遇到一些饥荒，他们就离开神所应许给他们之地，就跑到了别的地方去。本来是想说他们到摩押地可能改变他的生活的情况，结果呢不但他自己死了，两个儿子都死了，结果剩下了三个可怜无依无靠的寡妇。那虽然发生这么一个灾难的事情，但是呢他的太太拿俄米，他不会是因为这些家庭所发生的这些悲惨的事情他就很沮丧，反而他就依靠神，愿意亲身经历这些苦难的事情。因为拿俄米听说神现在又继续祝福给他们家乡，给他们有粮食吃，所以他就决定哦，带个两个媳妇，外邦的媳妇，回到他的家乡伯利恒。当他们回到家乡的时候，好像全城的人都很惊讶，很轰动。他们为什么轰动呢？不是说因为拿俄米赚了好大钱，很光荣的回到他们当中来。其实他们为什么这么轰动呢？一看到拿俄米，看他这么憔悴，这么可怜，所以他就笑他们，说：“你们怎么有脸可以再回到我们当中来？本来你们打算到外边去赚一笔钱，享乐，现在你回到家里来呢，什么都没有。”所以他们其实在笑他。当妇女看到拿俄米的时候，就说：“这是拿俄米吗？”换句话说，他们很惊讶。本来拿俄米是好像很年轻的时候，可能很漂亮，也不一定。现在很憔悴，所以他们就说：“这是拿俄米吗？”但拿俄米怎么跟他们回答？你就可以，你看那个路德记第一章二十节这里说，他说：“不要叫我拿俄米，为什么呢？拿俄米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甜。”很甜，因为以色列人命他叫他们给儿子你命名的都有意思在里面的， 中国人的名字也有意义在里面，对不对？不是随便，比如说台湾的话，有时候叫给儿子起名叫什么阿妈阿狗，这其实不是很好的一个名字。平常给儿女起名都是有意义的，尤其以色列人、犹太人给儿女起名都有意义的。说拿俄米本来就是甜的意思，他说你们现在不要叫我拿俄米，也不要叫我甜，他叫我什么名字呢？马拉。那希腊话拿妈马拉就是苦的意思。他说我现在是很苦，他说全能的神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他说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然是这样，你们为什么还叫我拿俄米呢？所以你叫我马拉，因为我一生是很苦。我们知道是没错，你记得当他们出去的话，一家四口，对不对？夫妇两个人，两个儿子。现在呢，只剩下一个人，又带了一个外地的媳妇回到他们当中来，说怪不得他说你不要再叫我拿俄米，叫我马拉。那这件事情发生在以利米勒身上，是不是因为以利米勒做了错事，神在处罚他呢？或者是神有神的美意在当中，就是苦难，神要成就他在每一个人身上的美意呢？我知道拿俄米虽然是在公众面前承认我失败了，我是受苦了，不过他说啊，我还是信靠神，我还是回到神所应许所祝福的地方。他为什么要回到伯利恒呢？就是盼望神能够继续恩待他们，像神以前恩待他们一样。所以他就拿俄米就能够在摆他们的亲族面前，在向这个他们百姓面前，能够给神做一个美好的见证，见证神虽然让他遇到这么多苦难，神还是眷顾他们。你要看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八节，这句话我们大家都很熟，对不对？保罗说万事都互相效力，什么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保罗没有说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每一个人得益处，是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着他旨意被召的人，这是神的旨意。不管发生在什么事情上，神还是继续会保守我们。其实有时候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神就是要为成全他的旨意，让我们经过这些苦难。好，我们今天要看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婆媳之间，他们为什么用慈爱诚实来互相相待。我们都知道婆媳之间平常关系都不是很好，对不对？你做媳妇的你晓得，你做婆婆的你都晓得，也婆媳之间关系常常都是很不好的关系。有时候你看电视，有些太太就说Oh no, my in-law is coming. 也就是说糟糕了，我的婆婆又来了。他就说不太欢迎他们。所以这个婆媳之间关系就是这样一个关系。那今天刚好是母亲节。那我庆祝母亲节就庆祝母亲。所以今天就有这个机会跟大家来谈两位妇女，一个是婆婆，一个媳妇。他们两个婆婆和媳妇之间怎么样爱心而互相关怀互相照顾，就是跟平常的婆媳是不同的。因为今天刚好是一个母亲节，所以我就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事情。其实我们看一下，是看整个路德记这四章，这路德记里面的充满了爱心的表现。所以这本书其实是一个很宝贵的书，你们要是还没念过的话，帮忙你回去的时候可以念一念。好，当拿俄米住在摩押地的时候，我想拿俄米也很有好的行为。为什么呢？你想想看，从一个外地来一个一家， 老公都死了，就剩下两个儿子。我想当地的百姓为什么愿意把他们自己的女儿嫁给没有爸爸的两个男孩子？你说愿意不愿意？除非他们知道拿俄米是一个很好行为的一个妇女，所以愿意把自己的女儿交给这个妇女的两个儿子做太太。又当结婚不久的话，两个儿子又死掉了。从中国人的观念哈，就糟糕了，这是两个是不是两个媳妇是不是一个克星啊？我把儿子嫁给娶了你，两个儿子都死就死掉了，对不对？中国人观念常常都会这样，对不对？要是他们婆媳之间关系不好的话，第一个印象就是说都是你们两个的错。这中国人平常都有这个观念，对不对？就要责备他们这两个媳妇都是你们的错。不过拿俄米没有这么做。当拿俄米知道他们家乡神重新祝他们的话，他本来有意思要把这两个外邦的媳妇带回去伯利恒，本来是有这个意思的。后来他想一想，还是打下这个主意。他就跟媳妇说：“你们还是回去你们自己的娘家去，重新再嫁给新的丈夫，在你新的丈夫当中家中得到一些祝福。”我想拿奥米跟媳妇这么讲，他其实有原因的。为什么呢？他拿奥米其实就为这两个媳妇着想。为什么呢？你要根据当时的风俗，还要根据摩西所颁发的律法，要是说有一个人娶了个太太，先生死了没有留下儿女，那怎么办呢？当时的习惯或者是摩西的一个律法，就是说他的弟兄当中有一位应该娶这个遗孀，把他娶过去，能够生养儿女，第一个儿子要归在这个死人的名下。换句话说，让这个死者有能他的家族可以继续延长，这是他们当时的一个传统，一个风俗。然后我们就跟两个媳妇说：“我现在一个你儿子都没有了，所以你不能再嫁给我另外一个儿子，因为两个儿子都死了。”他说：“啊，我现在年纪很大了，也不能再嫁。要是我今天晚上再嫁给人的话，生个儿子，你们要等多久？要等十几年、二十年才能够要嫁给这个小孩子。”他说：“你这样不好。”他说：“所以呢，你们应该看这个情况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说：“你们应该回到你们娘家去，重新结婚，在你新夫家中、新的丈夫家中享福。”其实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叫他回去？因为我刚刚讲这个摩押人是以色列人所看不起的，其实以色列人最看不起外邦人。你记得主耶稣有一次一个妇女来跟主耶稣要叫他医治他的女儿吗？主耶稣怎么想？我可以把这个饼丢给谁呢？丢给狗吃。其实以色列人看外邦人很看不起，把他看作好像动物一样。更糟糕的是，摩押人是他们都知道是因为乱伦所生的儿女的后代，就更看他们不起。那拿俄米想把这个两个外邦的媳妇带回去，虽然拿俄米不轻看他们，不然的话他不会娶这两个外邦的女子为他的媳妇，对不对？虽然他不看轻看他们，但是他知道他要把他两个媳妇带回以色列的话，一定会受轻看。还有他们本一回去的话一无所有，现在很穷，那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对不对？所以就为了这两位媳妇着想，他就劝两个媳妇要回去娘家再嫁。 然后米就一直苦劝他们，一直苦劝他们。大媳妇呢，俄尔巴，后来呢，就跟婆婆抱在一起大哭一场。后来他们就跟婆婆亲个嘴就离开了。他本来不想离开的，因为婆婆一直劝他，大媳妇就走了。那二媳妇呢？他说不行，他说婆婆我舍不得你，他就跟婆婆做一个很诚实的表示。他怎么讲呢？你要是看啊路德记第一章这里，路德跟拿俄米这么说哈，他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我们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地降罚于我。其实这句话哈，多少时候我们当我们结婚典礼的时候，新郎新娘常常是愿意念这一段圣经，或者是主持婚礼的牧师也常常念这段圣经，所以这段圣经是在常常在结婚的时候常常念的。我想路德讲这句话，他不是说为了随便说说而已，我想他是很真诚的讲这句话。其实从这句话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婆婆跟媳妇当中的关系真是很好，他是不愿意婆婆一个人孤单一个人，他是真的愿意跟随婆婆，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他都愿意跟随。所以他这个决心，他就决心愿意放弃自己摩押地的一些风俗，跟婆婆回到耶路撒冷在那个伯利恒，在那边甚至于他可能遇到一些亲人的歧视他都愿意，他都愿意。从他讲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到路德真是愿意依靠以色列的神，因为他知道以色列神才是真神，他真的愿意依靠以色列神，他愿意把一生交托给这么一位真神。好，那我们知道他们婆媳就回到伯利恒来了，为了要养生，因为他们很穷，为了养生那怎么办呢？媳妇就跟婆婆说，是不是让我到田里头去拾起麦穗，至少有东西可以吃。那拿俄米就准许他媳妇到外面去田里头去拾穗。有一个话不晓得你们知道，就有世界上一个很有名的一幅画叫拾穗，这是一个法国的很有名的一个画家所画的，在1857年所画的一个图画，就是这个画。我想你们家里可能有一些复制本挂在你的墙壁上。这里画了三个妇女在拾穗，没有看到他们眼目。其实这个画就是因为根据路德记所记载这个事情所画出来的一些个画，很巧妙。当路德去要拾麦穗的话，就到一个人叫波瓦斯这个人田里头去拾麦穗。那波瓦斯是谁呢？波瓦斯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他也是一个敬畏神很虔诚的一个人。更巧的是波瓦斯也是拿俄米本族的人，不但是本族的人，还是他们一个至近的一个亲属。那当时我们不是讲吗，他们的风俗是哥哥弟弟要娶你死亡哥哥弟弟的一个太太做妻子，对不对？为他传宗。后来他们把这个风俗规则又扩展一下，不只是亲自己哥哥弟弟，要是没有哥哥弟弟怎么办呢？你最近的亲属可以娶这个遗孀做太太。所以你看他去拾取麦穗，刚好就到一个波斯这个人去，那个波斯刚好是他们自己亲属的人，也是一个至亲的一个人。 你说这个事情是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吗？其实不然，其实神就在这个很奇妙当中就安排这些事情。你要看创世纪有一句话叫做耶和华已乐，这是亚伯兰说的，对不对？亚伯兰不是献祭吗？把儿子献上去吗？后来神就预备一个羔羊吗？亚伯兰说耶和华已乐，就是耶和华神预备，这正是耶和华神预备这个事情。为什么呢？你说到田里头去拾麦穗，刚我到亲戚那个地方，可能是偶然吧，是偶然，可能是偶然。不过呢，这个田地的大老板能够注意到这个女孩子，能够就要娶她做太太，这是另外一类的事情，对不对？要不是神在安排这个事情，就是到了对的地方，这个事情也不能成就。所以我想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神与路德同在；第二个原因，神感动波阿斯，让波阿斯对路德有好感。也不然的话，只是带他到那个地方的话，神不感动波阿斯的话，这事情也不能成就。这就是神有神的作为。其实一位敬畏神的女孩子呢，就在她身上，随时看到她的一些美德，跟别人就是不同。我想她对婆婆的一个爱心，也没有自私的心，这些事情我想就传到他们整个城里头，每个人都知道这个外邦的媳妇对婆婆这么好，对婆婆这么爱心，然后这个风声呢，可能也传到波阿斯的耳中，所以波阿斯也是被路德这个爱心对婆婆的忠心也受了感动，他甚至知道路德是因为羡慕以色列真神，所以他们愿意离开摩押地跟婆婆回到伯利恒。所以我想波阿斯也知道这个事情，所以后来他就开始听到这个故事的话，对这个女孩子就印象就很好。等到他看到好多女孩子在那边，就问他的仆人说，那位女孩子是谁呢？人家告诉他就是路德。诶，他就开始路德很有友善，甚至于他就吩咐他的仆人说，你不要欺负这个女孩子，甚至于说本来麦穗都捆好了，他说你从中间取一些出来，故意放在地上让他去捡。因为当时习惯是这样，他们收了麦，要是没收好放在地上的他才可以捡，捆好的他不能拿。所以波阿斯就特别吩咐仆人说，你特别把一些麦子拿出来放在地上让他去捡。当路德回到家里以后，就告诉婆婆说他到一个人叫波阿斯那边，这个波阿斯是他的亲戚。你说拿俄米会不会起那个嫉妒的心呢？本来他是跟我的，帮助我的，现在可能会不会他找到一个大富翁，一个大男人富翁，会不会就离开我，把我放弃去跟随这个大富翁，会不会？我想一般人可能又会开始有嫉妒的心，对不对？拿俄米不但没有嫉妒的心，他甚至跟路德说啊，他说女儿，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然后你心里所想都是为这个媳妇，媳妇心里所想的都是为了婆婆，所以他们两个真是互相用恩爱相待。我想拿俄米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心里已经晓得这是神的安排，神让他的媳妇路德找到碰到这么一个他至亲的一个亲友，他也知道有这个习惯，至亲的亲友可以娶这一位寡妇做他的妻子，所以我想他心里头一开始就赞美神，感谢神。那有一些风俗，我想南欧美因为是外邦人，他不晓得以色列的风俗，他虽然有意思要嫁给波阿斯，也知道波阿斯有这个义务要娶她，不过他不晓得怎么做。然后你说我教你，这以后你们回去自己看啊， 第三章讲得很清楚。然后拿俄米就教导路德怎么样去把他的意思给波斯晓得。结果呢，事情进行得很顺利，所以到第三章拿俄米就跟路德说，他说，女儿，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么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这个人做事很有精明，也不会拖拖拉拉的，既然知道有这么一个女孩子，他有权柄可以娶她，他就要娶她做太太。因为他看到路德的一个爱情，所以很感动。不过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他虽然是这至亲的一个亲属，还有一个比他更亲近的亲属。那依照当时的风俗习惯呢，最亲的最近的亲属有权并娶买这个地，把这地赎过来，还要娶这个寡妇做自己的妻子。现在既然有一个人比婆婆是更亲近，那怎么办呢？这个人应该有权并娶，所以呢，他就去跟这个人谈了。这个人说，可以，我可以买他的地。波斯说，你买这个地也要娶这个寡妇。这个人就开始不太愿意，为什么呢？把这个寡妇娶过来，要把一份财产分给他的儿子，因为这个儿子是要为别人传宗的，对不对？这个人怕说把这个寡妇娶进来自己会受损，他说不要，我不要娶她，我也不要买这个地。所以就在公众面前把这个权柄交出去。我想波斯心里很高兴，因为他很喜欢路德，说既然这个至亲的亲属不愿意娶的话，他说好，那我就把这个权柄都交给你。那他就把路德娶过去了。后来呢，神祝福路德，让他怀孕生一个儿子。你看神怎么祝福他呢？你看百姓就朋友啊，亲戚朋友就来向他道贺。你看他们怎么跟他讲的？他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亲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劳，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媳所生的。”更重要一句话，他说：“有这个儿媳比七个儿子还好。”哇，你看，有时候一个儿子的话可能不一定孝顺，两个不一定孝顺。他说你现在有一个很孝顺你的一个媳妇，他说这个媳妇比七个儿子都还好。虽然拿俄米经过这么多苦难，神很祝福他，因为他相信这位真神，所以他的结局是很好的结局。那不但拿俄米得到好的一个结局，路德呢，其实因为路德愿意随伴他的婆婆，对婆婆忠心，所以神也很祝福他，就给他一个生一个孩子。当神祝福这个儿子给路德的时候，路德原本说，你看我像一个儿子了，开始骄傲了，就开始目中无人，连这婆婆都看不起，有没有这样？没有。你看圣经告诉我们，怎么告诉我们呢？他说，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临时的父母说，拿俄米得孩子了，本来是孙子，对不对？因为他这个爱孙子心切，就把这个孙子抱过来，当作是自己的儿子一样，就当自己的养子一样。你说路德有没有嫉妒啊？这是我的儿子，为什么你可以把他抱过去当做你自己的儿子，对不对？没有，路德因为爱婆婆，所以婆婆愿意把这个他的儿子当做自己的养子的话，其实路德很高兴，所以给这个儿子起名叫俄贝德。神不但给拿俄米这么好的结局，其实神也给路德这么一个好的一个结局，为什么呢？你要看最后一章第四节，第四章四节这里说啊，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换句话说，路德就是大卫的 曾祖母，本来是一个大家所厌弃看不起的这么一个外邦的一个寡妇，现在摇身一变变成以色列最大君王大卫的曾祖母，你说这个荣耀不荣耀？这是真的神的安排。你要看马太福音第一章一开始讲到主耶稣的家谱的时候，你回去自己看好了，中间有一句话，他说啊，波阿斯从路德氏生而配得，这是我们刚念的，对不对？你要继续念下去，整个家谱念到最后呢，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说不但是大卫王的曾祖母，甚至是主耶稣的祖先。你看神给他多大的祝福，这都是有原因的，因为他爱慕他的婆婆，依靠神。好，这个故事其实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在里面哈。我们刚讲过，摩押人是大家看不起的，尤其外邦人，人家也是看不起。因为你要是看申命记，我们刚刚仔细在念申命记，申命记有一句话讲，他说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然是一个时代，也不能入耶和华会。换句话说，摩押人是看不起的，你不能进到神面前。这么本来他们是没有身份的，现在呢，摩押的女子可以代表你我每一个人世上的罪人，本来是不受欢迎的，现在呢，他把他带到伯利恒来，到了以色列地，以色列就是神的应许的之地，或者说把我们这些罪人带到神所预备的救恩。那嫁给谁呢？嫁给波阿斯，就是波阿斯其实就预表主耶稣。所以这个故事当中其实表明说，我们本来世人是以神为敌的，现在神把我们接到他怀里，让我们成为他的子民。最后一节圣经啊，你要看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一节，这说啊，保罗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的与他为敌。如今，他借基督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所以怪不得保罗在罗马书这里告诉我们，他说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是没错，神的道路高过我们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意念，神所为我们预备的都是超过我们所行所想的。好，最后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路德跟那个拿俄米，这两个本来是很平凡的一个女人的故事，但他们两位因为他们敬畏神，不但敬畏神，他们还用慈爱诚实互相款待，所以他们就后来的结果就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怪不得他们不但是得到好的结果，他们甚至于成为主耶稣家谱当中有一份，成为主耶稣的祖先。所以我们要自己看的话，从历史上来看，我们敬拜神的人，我们的结局都会得到有丰盛的一个生命。我们感谢神。好，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我们真是满心感谢，因为本来我们是悖逆你的，只因了你的恩典，你把这个福分，最好的福分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你自己的儿女。主，我们真是感谢，主，真的求你继续保守每一位，使我们真的能够继续，要我们一生来追随你，来敬拜你，来侍奉你。我们再继续感谢祷告，这奉主基督耶稣名来求，阿门。